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又好开心在网上和大家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希望大家呢是保重你的身体，身心灵呢都能够康健。我很想趁着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是和大家呢是讨论到哈巴谷书的信息。个主题呢是叫做从恐惧到相信 ,from fear to faith。今天第一讲就同大家讨论这个的成本哈巴谷书的中心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叫神啊，你在哪里。在2020年3月，一本中国杂志叫做人物呢，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轰动了整个的中国、香港，甚至说可以是世界。这篇文章究竟讲什么呢？这一期的封面呢，这个中国杂志人物这一期的封面呢，是写着武汉医生。其中一篇是访问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艾芬医生。文章的题目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全篇文章大概有8000字。不过不到几日，这篇文章呢就遭受到全面的删除和封锁。究竟艾芬医生何许人也呢？原来在12月底，武汉有8个医生在微信讨论呢，在当中他们说发现一个病人检测的报告有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类似 SARS 的。这8个人当中是包括大家听过的叫做李文亮医生了。当时他们传出这个病人的报告和那些图片呢，原来就是艾芬医生所拍的。所以他就说了，他不是吹哨人，他是发哨人。根据艾医生所说，当群组发出这个通讯之后，在1月2号艾医生就被医院的监察科约谈，指他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非，造谣生事。他说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并且要求他向200个人一一传出不能够用通讯或者是微信讨论肺炎这件事。艾芬医生当时真的拗头，他跟同行讨论病人的情况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更何况所发现是重要的病毒，怎么可以会不说呢？这个就是医生的本能和天职，在约谈和警告呢对他的影响很大很大。他说我整个人的心都垮了，曾一度是想辞职不干。之后就有人问他有关肺炎这件事呢，他就闭口不言，连丈夫他都没有提及。一直到1月20日，当钟南山教授说这有一个病毒，这个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时候，他才够胆跟他丈夫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那一段期间有医生提议是穿隔离袍来保护自己，但医院当局开会之后就做了决定，说穿隔离袍是引起外面的恐慌，所以不准。艾芬医生无奈，只有吩咐在急诊部的医护人员呢，是将隔离袍穿在里面，再加上一件白袍遮住，他觉得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到了1月11号，有急诊科的一个护士呢受到感染，艾芬医生就第一时间作出报告，院方开始做个决定，在报告里面就将病毒性肺炎这个字句删除了。他认为呢艾医生是在个报告里面写上话呢病毒性肺炎呢是会吓死人的，所以呢就要删除。他也都提到在这个专访当中讲到当时武汉医院的惨况，他的急诊部一日要看1500个病人，比平常多出不知几多倍，病人呢往往呢要在个医院里面呢是排几个钟头队，医院挤满了病人，医生和护士日以继夜的工作，根本就没得休息，没下班。他曾经亲眼见到穿着有体面的女病人在排队期间突然间碌低，没人够胆去扶她，没人够胆去帮她。有些家属送他们的病人来医院，未落车就已经离开了世间。他又见到他的同事一个一个倒下来， 包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2月7日就因为感染这个病而死。甲状科主任江学庆医生在3月1日亦都是因为感染这个病而死。两日之后，李文亮的同事眼科部的医生叫做梅仲明医生，通常病人叫他明亮，因为他们眼科医生是都是优秀的眼科医生，梅医生亦都是因感染而死。直至到3月9日为止，武汉的中心医院有4位医生是感染而死亡，200多个医护人员受了感染，包括副院长和某些部门的主任，但是没有人敢去讨论这件事，只能够私下默默地为他们哀悼。在整篇文章里面，艾芬医生不住重复他的感受，就是后悔，后悔，后悔自己就在训诫的时候不够胆直言，公诸于世。他这样讲过，他说早知有今日，我管他批评和不批评，老子 都要到处说，是不是？可能艾芬医生到这一刻感到非常无奈、内疚和自责。他说早知有今日，今日的情况是怎样呢？自从去年12月武汉首先爆发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直至到今日为止，差不多有195个国家受到感染，可能现在不止，感染人数是达到378,481人。我是看这个数目在3月22号的，死亡人数是超过16,491人。死亡率根据世卫说是 3.4%， 但根据香港大学梁卓伟医生的计算大概是 1.2%。 我相信梁医生的看法都挺准，因为有很多人那个所谓死亡率需要提高，就因为有很多人其实而感染了这个病，他没有测试，所以不知道，所以就将个基数是降低了。感染的人数非常非常多，死去的人数也都是很多。当然湾区也都是疫症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要隔离，所以我们在网上崇拜，不准出门口，除非有要事，否则要留在家中，学校、公众场所、打波、聚会全部停顿，这样对我们的健康、经济、情绪有着很大很大的影响。想起今天的情况和3-4个月之前的世界，是根本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心情怎样呢？《纽约时报》是曾经呼吁所有是感染了的人，或者是受这个疫情影响的人，将他们的故事是寄去登出来。见到所有这些故事令人心碎，很多人处于恐惧、愤怒、不安、孤单、苦闷、焦虑和种种负面的情绪是缠绕着。也都有很多人好像他们觉得这个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是对他们来讲很难接受，他们就会不理政府劝告，成群结队的出去，这样只不过是害人害己。我们也都见到有很多的商人奸商抬高口罩或者其他的价格赚大钱，也都有些政客不顾利益遮瞒事实或者是搞些 politics 的事，不是想到人民的需要，不是一起共同去抗疫，隐瞒事实叫人心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在这个时刻有很多很有爱心很勇敢的人走出来。前日我看电视访问一个 UCSF 的医生，他自己坦言说他受感染的机会非常高，他不敢回家，怕着感染到家人，但他没有一点气馁，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天职，他愿意 全身投入去抗这个疫症，听来令人非常的感动。 亦都有唔少人去帮老人家买餸，亦都有唔少人去派啲食物去俾老人家，亦都有好多人，好似我哋教会有姊妹替啲老人家去做嘅口罩，亦都有好多人将佢有余嘅分俾嗰啲冇嘅人。秉承圣经里面所谓均平嘅，有余嘅就可以同人分享，等冇嘅就可以有啦。我哋都喺一个非常嘅时期，喺呢段时间，我哋个个人心情都非常嘅复杂，对人生打出好多嘅问话，甚至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哈巴谷先知就系处喺一个咁样嘅局面，一个咁样嘅环境。然后写出哈巴谷书的信息，他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但同时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逆境。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看看这本书，我主题叫做从恐惧到相信， From Fear to Faith。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堂是一个序论，我们看看第一章，眼前所见是什么呢？外在。首先我们要了解哈巴谷书的背景，在公元前605年，即是现在的伊拉克兴起一个伟大的皇帝叫做尼布格尼撒王，他征服了亚述，统治了现在的叙利亚，势力越来越强大，终于他来到耶路撒冷，攻陷了耶路撒冷，掳去皇帝约雅敬和一些知识分子，包括年轻人这个但以理 等人去到巴比伦的地方，而耶路撒冷是第一次失守，不少的犹太国民呢就是被掳走了。到了601年的 BC， 即是公元前601年，尼布格尼撒就因为出征这个埃及，就被埃及军队击退。在这个时候，承继约雅敬的以色列王叫约雅根，就不听从先知耶利米先知的警告，背叛尼布加尼撒，结果招致在公元前597年，尼布加尼撒再去攻陷耶路撒冷，掳走了约雅根，同时还有掳走太后、神仆、百姓、精英等等，其中是包括了以西结先知。这次是犹太人第二次被掳。到了587年，承继约雅根的西底家王又再背叛，企图和埃及结盟，结果又被尼布加尼撒围困，这一回所受的灾难更惨了。当时巴比伦人围城有两年之久，城内出现大饥荒，饿死的无数，终于在两年之后被攻陷，西底家被擒，巴比伦人杀了他的所有的仔，挖了他的眼，将他带到巴比伦，是用铁链啊，用呢嘢咧拖住佢，尽侮辱之能事，又将人民攞去，只留下嗰啲最穷啊、最冇学问嘅人咧，留翻喺呢一个耶路撒冷，亦都将巴勒斯坦据为己有，另立一个嘅省长管治犹大区。以色列人从此就亡国，情况悲惨，死人无数。剩下人在悲怆绝望当中，在异国成为亡国奴。我们读耶利米先知书所描述的不禁叫人流泪。哈巴谷先知就活在一个这样的时刻，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写这本书，即是哈巴谷书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写的，大概都是在这一段的时间写。无论如何，哈巴谷是讲述犹太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面。事实上，自从586年灭亡，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他们到处流荡，被人欺压，有2000年之久。虽然有人说，犹太人的历史是用血、用泪写成。哈巴谷先知目睹眼前的光景，一片迷惘、绝望、惊慌、恐惧、担忧。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有这样的境况呢？想到八年的抗战，几多人是流离失所，失去家园。最能够描绘在这种境况的心情呢，就是这首歌 叫《松花江上》。《松花江上》的歌词是这样写法，《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身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我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座，流浪，流浪，整日家在异来关来流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呢？八年抗战，千万无辜的平民成为冤魂，日军铁蹄所致，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死亡人数超过千万。日军所到的地方两夺公同埋私嘅财产，奸淫掳掠，洗劫一空。今日睇嚟，比起新冠状嘅病毒，系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哋都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呢？喺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提出三个非常尖锐嘅问题，亦都系我哋要问嘅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简言之，他是问神啊，为什么你不听？你是聋啊，身在痛苦之中，被强暴蹂躏，日夜哀求你，但好像完全你匿埋一样，听不到。第二个问题就在第三至第四节。先知又问，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换句来说，哈巴谷问神啊，你看不到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什么？罪行、奸恶、强暴、争论、相斗、法律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为什么你完全看不到？你是盲的。为什么？我想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我从未见过教会有这么多人参加祈祷会，为天安门的学生祷告，充满了信心希望。但坦克车一来，枪爆之声四起，神好像听不到，看不到，完全不理会，不少的基督徒跌倒，好像神抛弃了我们。这个就是哈巴谷的问题，套用了一个很出名的犹太哲学家 Abraham Herschel 所说，他说好像是神日食一样， The Eclipse of God。 第二个问题是更加复杂，原来神不单止是聋，好像是聋，好像是盲，好像是不理，原来他更加是幕后黑手。在第一章第五至十七节告诉你，神回答哈巴谷先知的时候就说，我是兴起加拿大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他不单止是知道加拿大人是什么人，他知道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的障碍，逐女攻取，他们以为自己的势力好像上帝一样，真是丰满数过，显为有罪。所以哈巴谷不明白，他说耶和华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有吗？你岂不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不行诡诈，为什么你会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唔单止系咁，喺十六节同埋十七节，佢更加质问神啦：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勾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欢愉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落，毫不苦惜呢？他不明白啊，一个圣洁的上帝为何容许这些恶人是好像捉我们，好像捉这些野兽，好像钓鱼拔住个鱼一样呢？何竟如此呢？这个不单止是哈巴谷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或者是未信人的问题。神啊，你搞乜鬼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形，无奈好像约伯所说一样，欲哭就无泪，欲吐就无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章，义人必一顺得生。去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哈巴谷就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守望所望楼是什么意思？就是旧阵时那些人站在那里看看救兵几时来到，好像我们三藩市 Coy Tower 看着那些船入来，这个三藩市拍案，他要等候耶和华答复，向他申冤。耶和华终于答复，他的答复是什么？第一，他说你不要只是看眼前，现实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是信一个上帝的默示，信一个上帝的话。所以第三章，我将默示明明写在板上。第二，他的默示是讲什么？是讲到末世，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疑迟。上帝告诉我们，神必审判，审判那些加勒底人，审判这些恶人，他们必遭受到 神的审判。不但是加勒底人，所有这些恶人敌挡神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到时唯有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然默静默。但圣经不住提到一个问题，他一定是执行审判，一定会，不会走鸡的。就好像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那些被杀的信徒问耶和华上帝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他们流血申冤，要等到几时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偶给他们申冤吗？诗篇第七十三篇第十九节，他们即是那些不信的人，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使他们掉在沉沦当中。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答应过话，他们一定会遭受到我的审判，你信我吧，我一定会为你们伸冤，拯救你们。所以在第四节就这样讲法，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眼见的不是事实来的，不是真正的图画，信才是事实的。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说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信什么？信得过他的话语，信得过他的应许，信得过他一定会伸冤，一定会拯救。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得吗？什么叫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即是将来的事，未见看不到的，都是一种好像从世人眼光看来一种不确定的元素。但是因为是神说，这些不确定的元素就成为了实底，这些未见的事情就成为确据。因为这个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因为这些是叫真正的现实。所以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苦难仍然是一个谜。或者你会问，等候要等到几时？ 哈巴谷在公元前600年前等到现在，不是一样这么多冤假错案，基督徒仍然不是被拉去坐监，社会仍然很多不公义不平等，一样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那我们要等到几时啊？哈巴谷书第三章是哈巴谷的祷告，在祷告里面先知强调几样东西，第一，上帝的大能和主权。先知睇到上帝嘅伟大同埋权柄，就话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跟住佢祷告话，求你复兴你的作为，以怜悯为念。先知哈巴谷睇到神系掌管宇宙万物嘅神，佢嘅荣光遮蔽诸天，佢嘅辉煌如同日光，满有能力。你睇一睇哈巴谷第五节点讲法，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面前脚下都表示全部在上帝掌管之下，无论是疫症或者是热症，疫症就算是今天的这个武汉肺炎或者是任何的疫症，都是在他的脚下，无论是大地的崩溃、海洋的海啸、山崩、山岭、江河，都在他掌管之下，他才是真正的主宰。我们怕，但是怕错了地象，我们怕那些瘟疫，我们怕那些地震，我们怕我们的经济崩溃，我们怕我们患了重病，我们怕龙卷风，我们怕强权独裁者，我们怕战争，我们怕海啸。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脚下。为什么我们不去怕神？耶稣说，为什么只是怕过取得身体，而不怕过又取得身体和灵魂呢？因为他是主宰，所以我们看法不同。或者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一个人很多的问题产生，就是最乎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搞错了，怕错了对象，我们忘记了谁才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谁才是那个主人，谁才是那个老板。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很想有架车，就问我老友记 Johnny， 喂 Johnny， 这架车来用用啊，两个星期我给回你。两个星期之后，他又问我拿回架车，我就说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拿我架车，我不可以，因为架车是他的，他拿回是天公地道。虽然我未必想去拿回，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拿回，但他要回就一定要的，因为他是主人。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掌管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属的东西，他要拿回，有什么出奇？他又拿回，有什么不公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就好像约伯说，赏赐是上帝，收取是上帝，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所有万物的主宰，那我们就要接受一件事，他有绝对主权。如果你觉得你是万物的主宰，你就觉得上帝不公道。所以问题的症结呢，不是拿不拿，而是谁是个主人，谁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哈巴谷先知说，他不单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还会施行拯救和审判。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整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翘埋手等到主宰来，看看怎样审判，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不是啊。而是我们有一个末世的角度，个 perspective 看东西会很不同了。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你揸住个电筒去到一个黑麻麻的地方，个电筒一照照到，哇，污糟邋遢啊，混乱不堪，你就惊啦，以为成个地方都系咁啦。突然间呢个时候，眼灯着咗啦，成个房间就着咗啦。哦，原来你发觉你个电筒照啱啊，照到垃圾房。垃圾房以外嘅地方非常非常嘅清洁，非常非常嘅漂亮。你完全唔会惊啦。喺呢个时候，个灯又熄咗啦。你个电筒一样系照喺嗰个垃圾房当中。但你的看法不同了，你不会好像旧时那么害怕，因为你看到全幅的图画，你全幅的图画看得清清楚楚，好像今天都是。 我们藉着先知是看到上帝的默示里面成福的图画，看到末世是一个什么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同样有了这个末世眼光去看我们人生眼前的事物，我们就会好像哈巴谷去完全转念过来。去到最后的时候，去到第三章，哈巴谷怎么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也不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用今日的说话来讲，虽然个疫症仍然没有过去，虽然我铺头仍然关门，虽然我仍然困在屋企，虽然我不知道我听日还有没有份工，虽然我的雪柜好像越来越干，厕纸越来越冇了，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因为我知道他是天下万物的主宰，他又满有怜悯的心。他答应过话，如果不是他愿意，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跌下。所以我们即管可以去到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从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我们发觉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哈巴谷书的信息啦，是这样。